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今天我们要继续讲上次开始介绍的《圣咏》第84首，在四高圣经第930页930。这一首《圣咏》，我们说依照四高的标题是《朝拜圣殿歌》，它是属于赞美圣咏这一类的。那它的特色是特别凸显出来西庸之歌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有三座山，东北部就是圣殿山广场，西南部就是最后晚餐厅圣母安眠大殿，基督徒一贯称它为西庸山。东南部就是最早的时候，这个耶路撒冷的原住民叫耶布斯人，他们所称呼的西庸山，就是后来的大卫城。我们简单来说，耶路撒冷这三座山，东北、西南跟东南啊，这三个地方，他们在后来变成一个泛称的一个讲法，就是西庸山指整个的耶路撒冷，其实它是三座山合起来的。这三座山都大概有700多公尺，700公尺左右，有些更高啊。那变成是这个要登耶路撒冷这个讲法。那我们上次啊，在介绍的时候就提到，这一首圣咏有分三段，第一段是第二节到第五节，就是叫渴慕朝圣。第二段是第六节到第九节，叫朝圣之旅。第三段是第10节到13节，最后的祷词。那今天我们再做一点的补充。在第一段里面，就是第二节到第五节，我们上次提到有两句经文非常的有名，大家都很熟悉，就是万军的上主，我们的君王，我们的天主，第四节，麻雀靠近你的祭坛，找到了住所，燕子也找到了安置幼雏的窝巢。这两段反映出来圣殿是那么的安全，那么的舒服，让燕子妈妈、麻雀妈妈很放心的让这个小燕子、小麻雀住在圣殿的一个，照这样讲法，也是圣殿的一个屋檐上面、梁上面。很可能啊，在考据来说的话，很难得到一个确定的答案，也许更表达出来一种心境。圣殿是那么的安全，那么的舒服，让小麻雀、小燕子都住在里面，这个有这样的一个主题啊。我们还可以再从另外一个观点来做补充，就是第二节到第五节，依照原文反映出来一个交叉对偶。所谓交叉对偶啊，就是分开外围部分跟中心的部分。外围部分就是万军的上主的主题啊，你的居所是多么的可爱。那第四节在原文啊的讲法，麻雀靠近你的祭坛，找到住所，燕子也找到了安置幼雏的窝巢。后面呢是万军的上主，我的君王，我的天主，他是倒过来的，不是现在的排法。万军的上主啊是在最后，燕子之后，再一次提到万军的上主。所以我们可以说，在这一个片段里面，第二节到第四节，他以万军的上主开始，也以万军的上主结束。中心部分、中央的部分，就是它的内容跟重点， 就是人对圣殿的缅怀跟渴望。这样的一个结构表示出来一个很紧凑的一个讲法。万军的上主是充满威仪，充满安全的，可靠的，以他做开始跟结束。中央的部分呢，就是人对圣殿的一种渴望。我们还可以针对第三节做一个补充。第三节诗高的圣经这样念：我的灵魂对上主的宫廷渴慕及缅怀，我的心灵以及我的肉身向生活的天主踊跃欢欣。今天在强调宗教对教育的影响的时候，经常有所谓身心灵合一的讲法。我们很惊讶的在这一句圣咏里面，我们发现有提到灵魂，也提到心，也提到身。像第一段，我的灵魂对上主的宫廷渴慕及缅怀，在希伯来文原文就是我的 nefesh， 英文就是 soul， 诗高的翻译翻得很好，就是灵魂，表示出来人跟神特别来往的地方，人跟神特别发生关系，神住在人的灵魂里面。当然这个没有灵肉二分的希腊的讲法，希腊的文化是灵肉二分的。后面提到我的心及我的肉身，这个诗高的翻译心灵其实就是希伯来文的心，叫 lef， 英文的翻译啊应该是 mind。 什么叫心？心是代表啊人有知情意，这是知性跟感性的部分，还有其他的作用啊，你说记忆的等等，这是就人的精神的层面而言的。当然心跟灵魂有什么不同呢？灵魂强调人跟神沟通的部分，心是强调人的精神的部分，就是他的知性跟感性的精神的活动。后面以及我的肉身，肉身的希伯来文在这里就是 bazar， 它的英文翻译应该就是所谓的 body， 肉身肉体。那连贯起来，我的灵魂对上主的宫廷渴慕及缅怀，我的心及我的肉身向生活的天主踊跃欢欣，就是表示出来整个的人对圣殿的渴慕，整个的人包括他的灵魂，他的心以及他的肉身。所以我们在这里啊看到现代人所强调的身心灵合一，原来圣经老早已经表达出来，就是整个的人对神的圣殿的一个渴慕。后面第五节就是一个小节，所以我们看到休止，他提到上主居住在你的殿宇，常赞美你的是真是有福。这个常赞美你就是哈利路亚这个字的相关的一个词啊，所以经常跟上主说哈利路亚的是有福气的人。后面第六节到第九节特别是讲朝圣之旅。我们说第七节是一个难解的经文，第七节这样念：他们把他们经过的干谷变为水泉，并以初雨给干谷披上了祝福的衣衫。这段的意思啊，大致可以懂成信众对亚威的信仰以及对圣殿的热忱，因此啊，忘了朝圣的过程的饥饿跟疲劳，把经过的地方或者是把整个经过的地方那种心情原来是干谷，原来是旷野，化为甘泉跟绿洲。干谷的原文希伯来文叫巴卡，可能是指一种 树林啊、一种树，也许叫桑树，法文就是我上次提到，是 Micocolie 是一种法文的讲法，所以它是很可能是指桑树的树林。今天这个地点呢，已经无法考究，但是也有人认为就是指今天耶路撒冷西部，就是西边啊、这个亚法门。是亚法这个门啊，这个地区就是古代的所谓的这个巴卡啊，就是变成朝圣的最后的一站了啊，朝圣最后一站到了这个桑树的树林这个地区啊。那这个讲法只是在这个学者的研究里面的一个理解的一个可能。事实上教会的传统啊，我们就以这个拉丁文的圣经叫通俗本啊，拉丁通俗本 Vulgate 来为例，在里面呢就把它懂成涕泣之谷，就是流泪的山谷，是在拉丁话叫 Invale Lacrimarum， Lacrima 就是泪的意思， Vale 就是一个山谷，后来发展成为右圣母经里面的涕泣之谷的主题。我们教会的传统啊，除了圣母经还有右圣母经。我把中文念出来一段，老的教友都知道啊，叫生而福天主圣母延迟之母，我等之圣名，我等之仪，我等之望，生而福履之下土，恶蛙子孙悲狠号耳，欲此涕泣之谷，爱怜叹耳啊，等等啊，所以这里提到涕泣之谷啊，就是一个流泪的山谷啊，那表示出来一个旅途中的人，人生就是一个涕泣之谷啊，所以要呼求圣母的助佑。过去在很多教会的活动结束的时候，都会唱这首歌。用拉丁话来唱出来，我也把前面两句啊给哼出来啊，让大家要是唱过的人呢、可以怀旧一下，这是所谓的 Salve Regina 啊，它是这样开始的 Salve Regina Mater Misericordiae Vita Duceldo Espes Nostra Salve，A declamamus Exules Filii Eve At te suspiramus Gementes efflentes In ac lacrimarum vale， 最后那句话 In ac lacrimarum vale， 有没有听到？就是涕泣之谷啊，所以教友的一个人生就是在涕泣之谷啊来走来经过，在里面呼求圣母的一个助佑。当然圣经的重点不是在流泪本身啊，圣咏的重点呢也不在这个哭跟泪，而是在于亚威信仰跟圣殿的热忱啊，因为这种信仰这种热忱把人生经过的甘谷化为甘泉。所以我们看到第七节念到，他们把他们经过的甘谷变为水泉，并以初雨给甘谷披上了祝福的衣衫。所以里面提到的这个初雨啊，应该就是指秋天的雨，在圣地夏天就是五月到八月，这个西历的五月到八月是不下雨的，要是从秋天啊来算一年的岁首开始的话，秋雨就是初雨，那它好像这个秋天的雨那么的重要，渴望了，这个夏天呢、啊，这个没有下雨啊，每一个人都在渴望，等待，像这个初雨秋天的雨给这个甘谷。披上了祝福的衣衫，就是下雨滋润了大地。后面第八节，他们的体力越行越有，到西庸觐见至高天主， 原文呢也是不好懂啊，诗高的翻译读成他们的体力越行越有，是一种读法，算是一个不错的读法。原文呢其实能够指朝圣者经过一个又一个的城市跟乡镇啊，就像有一个法国的圣经学者叫萨布汉，他就是这样翻译，就是一个乡村一个乡村这样的经走过啊，这样的过程啊，所以啊，他的按照这个字义的意思啊，文字义的意思，就是所谓的跋山涉水，千里迢迢，一个又一个的城市啊，一个又一个的乡村，这样的走过去，克服了各种的困难，登上居高临下的耶路撒冷圣城啊，表达出来整个的过程。很有动态的感觉啊，跋山涉水，刚才提过了，这样的一层一层啊，一个一个关啊，一个一个的城市，这样的去跨越啊，这样的经过啊。那我们在第八节之后啊，又看到一个祈祷，万军的上主，求你允我的恳请。雅各伯的天主，求你侧耳倾听，所以也画下一个小的休止符啊，就是这首圣咏的第二大段朝圣之旅。最后就是第十节到十三节啊，我们也叫它是一个祷词。在第十节，天主我们的护盾，求你目睹，请对你的受缚者予以回顾。这段经文可以有两种的解读。第一个解读，把它看成是在充军之前，充军之前受缚者就是指国王。后面同时啊也提到护盾，护盾的意思啊也可以指国王。我们可以翻一下圣经啊，像圣咏第89首第19节在诗高937页，因为在上主内有我们的庇护，这是护盾的意思，以色列的圣者是我们的君王君主，所以啊他可以护盾指君王，当然这个君王啊是神的代表天主的代表所以护盾的第一个意思啊可以指国王可以指国王。第二个护盾的意思啊可以指神自己那在充军之后我们可以啊这样去理解在充军之后受缚者他不是指国王。充军之后最重要的团体的领导人是经师跟祭司。所以啊在这个背景的话，护盾就是直接指亚威我们可以在这个圣经的像创世纪15章第一节这是很出名的神跟亚巴郎立约的一段他就提到神对亚巴郎说，亚巴郎你不要害怕，我是你的盾牌，你得到的报酬必很丰厚。这里就是表达出来神就是护盾所以两种的理解都可以。总之这一段的意思就是为团体而祈祷。今天先讲到这里。